一个凄厉的传说。相传运河岸边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，她的名字叫黄莺。她有一双灵巧的手，能画出奔跑的野兔，飞翔的小鸟，能织出漂亮的彩缎，能绣出七色的锦绣。她有一副亮丽的歌喉，歌声引得小鸟翘在枝头哑然，喜鹊在她的身边筑巢，就连小山羊也愣着耳朵都忘了吃草。她的笑声像银铃，响在哪里，哪里就鲜花盛开，异香扑鼻。谁要是能听到她的笑声，谁的心中将永远充满春天。在运河的一个渡口，有一个年轻的少工叫启明，是一个勤劳而又乐于助人的小伙子。他能够分辨出各种野花，能模仿各种鸟的叫声，可他最爱听的还是黄莺的歌声和笑声，最爱看的还是黄莺那俏丽的身影。要是一天见不到他，好像天上只有乌云一片。黄莺是一个生性活泼的女孩，每天里她做完应做的事情，便和女孩子们一起渡船到对岸玩耍，或者采摘野花。她总是避开姐妹们的眼睛，帮着少工摆渡。如果一天见不到，就好像缺少了什么，面颊便失去了笑容。有一天，黄莺像往常一样让启明摆渡她到对岸，她边采些野花，边偷偷地窥视启明那矫健的身影，心中啊有种说不出的幸福和快乐。可是忽然天上黑云滚滚，霹雳闪电，大雨登时倾盆而下，黄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破了胆，躲在了岸边的杨树林里，冻得瑟瑟发抖。这时少工启明呼唤着他的名字跑来了，把一件带着他体温的蓑衣披在了他的身上。顿时黄莺的浑身上下充满了温暖，他感激地看着小伙子，顾不上姑娘的羞涩，和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小伙子共拥着那件蓑衣。不巧的是，这件事儿让女巫的女儿丑妮看见了。丑妮儿早就看上了少工启明，她经常到渡口去，今天送上一块手帕，明天送上一块米糕，再不就送上一个让人恶心的微笑。可启明一直是不理睬她，并客气地谢绝了她一次又一次的殷勤。而丑妮看到刚才的一切，便把启明的冷淡迁怒于黄莺，于是她冒着雨跑到黄莺家，告诉黄莺的父母刚才杨树林里的一切，并添油加醋地说了许多许多的坏话。黄莺的父母是很守旧的，他们一心要让黄莺嫁一个体面的人家，哪里能够容忍自己的女儿自个儿找人家呢？更不容许像一个没有身份的撑船的少工。他们不问青红皂白，也不管黄莺的死活，威逼着黄莺同启明断绝关系，并把他幽禁在深墙大院内，一举一动都在父母和家人的监视之下，毫无人身自由。尽管黄莺拼命的哭喊，拼命的挣扎，却没有人肯放得出来。但这深宅大院关得住他的身，却无法拢住他的心。他思念少公启明反而是更深更切，时时刻刻盘算着如何能够飞出这高墙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终于有一天，趁父母和家人看管松懈之机呢，他跑出了家门。他要去寻找他的心上人。他奔跑着，呼叫着少公的名字。他跑到运河岸边，渡口的船懒洋洋地横斜在那里，缆绳向他摆摆手。他跑到杨树林里，棵棵小树都无精打采，他们凄惨地摇摇头。黄莺仍然发疯似的呼喊着，气叫着，启明，启明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白雀看了满身汗水、满脸泪水的黄莺，不忍心地劝慰说：黄莺姑娘，不要找了，小伙子不值得你那样。可黄莺哪里听得进去，仍然奔跑着呼叫着：启明，启明，你在哪里？花儿不忍心看，悄悄地闭上眼睛；风不忍心听，偷偷地躲了起来，就连运河里的水都不堪听到这撕人心肺的呼叫，匆匆地流走了。还是喜鹊流着泪告诉了黄莺姑娘， 不要找了，他在丑妮家里。黄英不顾一切地跑到丑妮家，而小伙子正和丑妮亲喂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见黄英来到，启明像是不认识一样，反着跟着丑妮一起羞辱他、咒骂他。黄英被惊呆了，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他更不相信昔日喜欢他的启明会是这种嘴脸。其实黄英哪里知道，在他被幽禁的日子里，他的启明像丢了魂儿一样。他求过黄英的父母，求过黄英的家人，他们非但不答应他的求婚，反而殴打他、放狗撕咬他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有每天等在那紧闭着的大门前。他打算见不到黄英就一直等下去。启明在那里等啊等啊，一直等了七七49天。他引风餐露，从不离开一步，星星月亮都感动了。他们主动地为他把口信带到高墙内，无奈他们的光无法照进那间关闭黄英的小黑屋子。就在小伙子要倒下去的时候，女巫和丑妮来到了他的身边，装出一副同情他的样子，塞给了他一只果子，并假惺惺地说，吃下这只果子，你就可以变成一只山雀，飞进大院里见到黄英。果子是甜的，甜的像蜜。为了尽快见到黄英，小伙子相信了女巫的话，不加思索地一口气把果子吞了下去。可他哪里知道，那是用蜜糖裹着的苦药啊。他的心苦极了，苦得灯是晕了过去。经过了3天3夜的昏迷，醒来后一切都变了，凶恶代替了他善良的秉性，柔和的光辉从他的眼睛里褪去了。在他的眼睛里，碧青的运河水成了一泓浊流，彩霞变成了乌云，鲜花变成了茅草，黄英成了他心中最厌恶的丑女，而丑妮却成了他心中美丽的姑娘。为了换回启明的良知，黄英忍受着屈辱和痛苦，向他诉说着自己心中的一切，还有他们美好的过去。可无论怎么说，启明已经听不进去了。为了表白心迹，黄英一把撕开自己的胸膛，露出了那颗诚挚善良的心。可谁曾想，失去理智的、充满仇恨的启明哪管那些，他和丑妮抢夺来那颗心，无情地玩弄、蹂躏，毫不吝惜地扔在了运河边上摔碎了。黄英伤心地哭了，他的心碎了，他的心死了，他的心离开了他的机体，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肉。他痛哭着，把那颗破碎的心连同他少女的爱一起埋在了曾给他温馨、给他爱的树林里。他用泪做清水，用悲做肥料，用梦做阳光，用情做物土，灌注着那片记忆，滋养着那片情愫。不久以后，在那片土地上长出了一棵苦碱树，上面结出了一颗又大又苦的相思果，犹如黄英的那颗心一样，在凄风苦雨中滴着苦涩的泪。那棵树在夜深人静时经常会发出苦啊苦啊的哀声，从树边走过的人都禁不住落泪，在树下乘凉的人也感到凄惨。从此以后，黄英变了，运河两岸看不到他快活的身影，也听不到他的歌声和笑声，人们只能看见那颗滴泪的相思苦果，只能听见那棵苦碱树的哀鸣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黄英走了，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离开了，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运河，离开了那片孕育他歌声和快乐的土地，离开了那个令人神伤的地方，离开了亲人，离开了所有爱着他和恨着他的人们，到了一个很远很远不为人所知的地方，一个有很多很多荒凉的山，一个离东海不远的地方。再说启明，着了魔似的爱着丑妮，对毁掉了黄英的心他并不感到羞愧，他已经把黄英从心中抹掉了，朋友的话他也听不进去。 他荒废了工作，使两岸的人要想到对岸去，必须绕到很远的桥上才能过去，因此人们也渐渐地憎恨起他来。一个春天，启明正在运河上悠闲地游逛，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神驰鬼差地吸引着他朝那片杨树林走去。这时他看到一棵棵大杨树上都刻满了一只一只的大眼睛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那眼睛里分明都闪现着一个美丽的名字，黄莺。那棵高大的古简树开放着一朵朵小兰花，发出诱人的香气，仿佛在向他诉说着一个凄惨而美丽的故事。奇怪的是，尽管秋去春来，那颗相思果却固执地挂在树上。启明抬起头好奇地看着，正巧这时相思果上一滴又浓又咸的泪水滴在了他半张的嘴里，流进了他的心里，渗进了他的血管里。当时他的心清醒了，他忽然记起了一切，他记起了这片杨树林，他记起了黄莺，那个美丽温情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女孩，他记起了她怎样羞辱了黄莺，怎样毁掉了他的那颗心。他看到那颗滴泪的相思果，就是黄莺那颗破碎的心。他无法原谅自己，无法容忍自己，无法饶恕自己，他发疯似的跑出杨树林，狂叫着跑到运河岸边，黄莺黄莺，只有风声，只有潺潺的流水声，却没有黄莺的回声。一只漂亮的山雀告诉他，黄莺走了，向着东方走了，走到一个很远很远一个有山的地方，发誓再也不会回来。启明顺着小鸟指的方向漫无边际地寻找着，不知是他的心不诚，还是黄莺受的伤太重，还是上帝故意为难他。他爬过泰山，踏过泉城，他趟过黄河，走进药都，一直到了东海边上，竟没有一个人告诉他黄莺的踪影。为了赎罪，他毫不痛惜地把自己的心浸泡在海水里，浸泡的又苦又咸。黄莺隐居在深山里，他在自己住的地方挂上了黑色的窗帘，他在自己的心里拉上了一层更黑更厚的帷幕，他像木乃伊似的活着，谁也见不到他的笑容，谁也走不进他的心里。他用青春做针，用命运做线，一针一针地缝补着自己滴漏的心房，承受着无声的沉痛、沉重和沉闷，品味着无边的凄楚、凄清和凄惨。每天他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遥望着大运河，遥望着那片杨树林，遥望着那棵苦碱树，望着时圆时缺的月亮，望着那颗启明的星光，苦熬着一个个白日和夜晚。他时常伤心，时常落泪，因为他被故乡遗忘了，他被朋友遗忘了，他被爱遗忘了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，黄莺惊奇地听到了喜鹊的叫声，喜鹊叽叽喳喳地告诉他，亲人们在寻找他，朋友们在寻找他。果然，小山雀带来了家乡的亲人，带来了他的朋友们，带来了他的姐妹们。他们扯下了他心中的帷幕，捡起他失落的锦绣，撞开了他尘封多年的心事，帮助他收割了心中的荆棘，在那片荒原上重新洒满了希望，洒满了友谊，洒满了爱。沉默多年的黄莺又回到了运河岸边，他来到了那棵枯槿树下， 女巫和丑妮远远地躲起来，不敢见他。而启明也回到了故乡，正在吞吃着那颗相思苦果。黄英在和煦的春光沐浴下，摒弃掉以往的幽怨，用朋友们为他选取的金丝线缝补着自己的伤口，把那颗备受苦难的心织就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百纳衣。从此再也没有孤独和寂寞，运河两岸又响起了黄莺的歌声和笑声了。